上次节目我们说到，这社会成功人士要名有名，要钱有钱，要地位有地位。但是单田芳在吴宓成名之后，他成了著名的板凳头。不过这点小小的成绩不可以让他得意洋洋，因为他觉得这样的目标太渺小了。随后他拜了评书表演艺术家赵玉峰以及杨田荣为师，开始在这两位名家身上寻找自己的东西。超人的天分和卓越的悟性使青年单田芳施把前嫌为我所用，他的评书技艺开始迅速成长，很快的拔节儿开花，抽穗儿结果。常人不理解单田芳近乎一夜成名的神话，或者以为是靠运气，或者以为凭关系。其实作艺之难有目共睹，还是用那句民间的俗语来解释吧，人前显圣，背后受苦。鞍山单田芳的寓所，三更的灯还亮着，隔夜的茶还续着，这该是入睡的时间了，无眠的眼睛还在黑夜中一丝不苟地闪动着。有谁知道风华正茂的单田芳为什么一天天的消瘦了，为什么满脸疑云，为什么欣喜若狂。作艺难啊，但是社会对于风口浪尖上的名家就是那么苛刻，没有名瞧不起你，成了名诋毁你，各种甘苦也只有自己知道。就这样单田芳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从鞍山到东北三省又拥书入关，红遍了全中国。但是他心里依然装着那些帮助过他的人，爱他的人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单田芳红极一时，他在鞍山市广播电台录制《隋唐演义》，居然意外地遇到了杨田荣。这位大师兄病魔缠身，老得不成样子了，这当年一表人才、风流倜傥的小伙子，转瞬之间竟然成了一个弱不禁风的老人。听说他患上了心肌梗塞，这种病随时可以把他拉进太平间。师兄弟劫后余生，百感交集。单田芳揽住杨田荣的肩膀，恳切地问：师哥，您听我的书了吗？杨田荣喘息了半天才回答：刚才你录的时候听了一段。单田芳毕恭毕敬地讨教：您看比过去有没有长进？心直口快的师兄魏家思索说：我给你的评书归纳了8个字，刚则有余，柔则不足。听得出来这么多年你下苦功了，技艺长进很大，行当里讲究的平、抱、脆、帅你都具备，如果再加上一个柔字就更没条了。多年之后，单田芳还一往情深地回忆道：从艺几十年，我一直用这8个字来检查自己，对照自己，从来不敢怠慢。韩愈说得好，圣人无常痴。其实有成就的人大都是博采众长，融会贯通。除了听赵杨两家的评书，单田芳还向其他同行求教，比如石长岭、萧浩然等等，都曾经给过他不小的启发。单田芳说：我就像那蜜蜂那样采百花酿蜜，鞍山的7家茶社每天3场书都是我骑车赶场，一字不漏的听遍了。于是就这样1年之后，单田芳被破格批准由学员变成演员，正式结束了短暂而火爆的板凳头生涯。当时他刚刚22岁，说起来也算同柴翘楚，称得上是少年得志了吧。
空中畅销书，精彩正在继续。
鞍山，这是单田芳艺术的发祥地。20刚出头，事业便开始芝麻开花节节高，全城21家茶社都成了他施展才华的舞台。似乎带着几分神气儿，这个崭露头角的小伙子走到哪儿红到哪儿。 优质的单田芳最终拿下鞍山的是，他开创了立山茶社的最高票房纪录。说到立山茶社，称得上是鞍山市最讲究的娱乐场所，客流量也是最大。在曲艺行里，这是绕不过去的大码头。如果不在立山红，就等于关起门来打场子，混出点小名气也没谁认你。再说立山茶社的当家人李氏兄弟，属于那种极为老道、相当挑剔的商人，他们手里的王牌就是占了块好地盘。常说啊，这店大欺客，一点都不假。对于借场子演出的艺人，李氏兄弟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圈里人背后骂街说，这么苛刻都赶上皇帝选媳妇儿了。尽管如此，说书唱戏的依然争先恐后，趋之若鹜。毕竟立山是块肥得流油的风水宝地，有本事在那儿落脚，很快就能成事儿。好处大，门槛自然也就高。在立山门外转悠的艺人当中，既有渴望平步青云的无名小辈，也有圈里圈外混出了声望的沙场老将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单田芳非常意外，立山怎么就会如此迅速地找到了自己头上。他们为什么在几十名著名演员当中，单单把洪秀球抛给了初出茅庐的少壮派呢？书曲界的同行们也都百思不得其解，他们瞪圆了眼睛，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。与此同时，鞍山的街头巷尾也嚷嚷动了，哎，听说了吗？立山提名点线请单田芳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儿啊。是啊，其实任何机会都是三分人事七分天，李氏兄弟的高姿态也不是偶然的。首先，单田芳的评书一套接一套，在鞍山已经有了很强的市场号召力。其次啊，立山内部出了点小岔子，有个女演员产后惊风，倒在床上无法登台，场子不能空，牌子还不能打，李氏兄弟这才惦记上了声名日隆的单田芳。说实话，立山有请，年轻的单田芳确实有点受宠若惊，如果做得精彩，很可能会因此奠定自己在鞍山书曲界的地位，这一炮打响才算真正走红。就这样，他暗自憋足了一股劲儿，最终敲定上《水浒后传》。几天之后，立山茶社门口竖起了巨大的广告牌子，标明单田芳《水浒传》，整个鞍山城都期待着这即将出演的好戏。一方面听《水浒》，另一方面则是想看看单田芳闯这座头号码头的最终结果。要说那个时候，从单家到立山茶社十多里路，我们说在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的某些大腕或者名角儿，车接车送，前呼后拥，威风得很。单田芳怎么办呢？一辆破自行车来回蹬，他起劲的蹬着车子，两眼盯着路，心眼里还盘算着当天的评书。今天这场包袱怎么使，扣子怎么拴，贯口插在哪儿等等。一路上风驰电掣，嘟嘟囔囔，不了解内情还以为小伙子犯了精神病，十几里路脑子被挤得满满当当，没有一丝空闲的地方。破车子嘎吱一架，赶紧往书台上跑。此时的立山茶社已经是人头攒动，宾客盈门了。第一天，单田芳就暗自纳闷，哎，怎么只上了八成座啊？莫非我会在这个码头翻船吗？眼看就要登台了，胡思乱想也是无济于事，还是活上见功夫吧。单田芳开书就是大闹忠义堂，紧接着石阡、武松误走平凤岭，然后是火烧少林寺，大闹周家寨。评书一折一折的说下来，确实很精彩。没过两天，立山茶社便百分之百满客了。每天上午十点半开书，茶社大门十点就上了锁。玩到一小会儿，哪怕是一眨眼的功夫，台下就没有落脚的地儿。再有钱也买不来单田芳一场书， 这关在外边的观众急得血贯瞳仁，大呼小叫，更有甚者忍不住咣咣的砸门。而那些挤上座的茶客们则安安静静地坐在原地，一律伸长了脖子，直瞪着双眼，如痴如醉地跟着单田芳的评书走。除了偶尔的咳嗽声，轻微的呼吸声，整座茶社一片寂静，只有单田芳在三尺书台上折扇轻摇，纵横碧玉。舞台上空青烟弥漫，四壁之间回荡着他潇洒通透、一庄一谐的演播声。每天同一时刻，年轻的艺术家就成了所有观众的目光焦点和精神领袖。
熟悉的声音演绎传奇的人生，张奎的解述道尽历史的渊源。空中畅销书讲述评书大师单田芳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关外的秋天不长，一场大风过后，东北大平原漫长的冬天就来了。隔夜的鹅毛大雪几乎把鞍山掩埋了起来。单田芳刚推开房门，便惊喜地叫了一声：“好大的雪啊！”是啊，眼前彻底连天一片白。这下雪固然是好事儿，可是这积雪深可没膝，还怎么出门演出呢？这种天气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茶室了，不如老老实实的在家待上一天吧。当时电话交通都不方便，也没办法和茶社联系。单田芳觉得反正这个天儿也上不来茶座，去不去骊山报道也都无所谓。结果啊，他想错了，你休息观众舍得休息吗？什么叫做风雨无阻啊？拍书的时间刚到，骊山的伙计便心急火燎地跑到了门上，一边抹汗一边喘息着招呼：“单先生，赶快去吧，都等着您呢，急得大伙嗷嗷直叫，茶社的房顶子都快给掀了。”这个消息太意外了，单田芳二话不说拽上大衣往外就跑。十几里雪路踩在脚下咯吱咯吱山响，他跟着伙计顶着风雪急匆匆地赶了一个小时才到。累得呼呼直喘的他汗流浃背，一摘帽子头上便冒起了热腾腾的白气儿。当单田芳披着满身雪花走上书台的时候，茶社里顿时掌声雷动。望着这些虔诚的听众，泪水在自己的眼圈里打转。单田芳恭恭敬敬地向台下深深一礼，只轻声说了句对不起，便直奔主题，书接前文了。我们可以这么说吧，这才叫冷局难成，热局难散。一旦火了，城墙都挡不住。所有的艺人都清楚，在鞍山混，过了骊山这一关，将来想不红都难。单田芳经过了最高考核，并且创造了最高票房，他的艺术声誉随即飙升。无论走到哪儿，只要一提单田芳这三个字，观众立刻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。对于茶社来说，请到了单田芳，就算接来了财神爷，他已经变成了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，具备了强大的市场号召力。正所谓振臂一呼，应者如云呐。
空中畅销书，故事正在继续。
古人说浮名易得，真意难求。大红大紫的单田芳并没有因为骊山神话而心满意足，他确信亦无止境，自己这两下子刚刚开始，要想跟那些前辈名家相比，还得勤学苦练呢。如果说自己眼前获得了一点小成绩，那么也只能说明第一个回合打得还不错，后边的艺术道路还长着呢。名望与日俱增，单田芳却过得一点也不轻松。常言说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躺在家底上吃老本，早晚得被别人淘汰。 在他的精神世界当中，除了评书还是评书。白天自己个儿登台，晚上观摩别人，刚一回家，潦潦草草的擦一把脸，匆匆忙忙的扒了几口饭，气儿也喘不匀，便扎进了书本里，念呐、写呀、记呀，直累的头昏脑胀，腰酸背疼。本来单田芳还是一个爱玩的人，打扑克、搓麻将、下馆子、砍大山，可现在已经完全顾不上了。他甚至幻想能在时间前面加一个分身法。鲁迅先生把时间比作海绵里的水，只要挤总是有的。可是单田芳已经把自己手上的那块破海绵压榨的一点水气都没有了。那段日子里，单田芳的笔记心得写满了十几本，翻开每个本子，每张页码都能听到他艺术上拔节抽穗的声音。遗憾的是，这批宝贵的资料始终没能熬过文革，造反派一把大火，指挥乱飞，什么心血啊，精神财富呢，全都没了，烧了就不再找回来。当然这是后话，我们暂且不说。却说很多听众可能会误读单田芳，认为他是曲艺界的老人，除了表演传统评书之外，还有什么更出色的本领呢？不错，传统评书的主要构建就是才子佳人、江湖剑侠，英雄气短也好，儿女情长也罢，都属评书的一大题材，但是绝不是唯一的。其实在古战场纵横驰骋、叱咤云霄的单田芳，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直接参与了全国性的新书运动，称得起是最年轻的革新派人物了。鞍山市第一个响应号召的评书演员是杨田荣，他被市曲艺家协会委任为新书研究小组的组长。文化口的领导当然不会错过单田芳，第一号谈话对象就是他。上边表达的意思很明确，你年纪轻，有文化，悟性高，反应快，这次新书运动可得响应号召，带个好头啊，你把传统评书放下，创作新的吧。单田芳毫不犹豫，痛痛快快地答应了，说干就干，马上着手另起炉灶。当然背后撑腰的还是他的兄长杨田荣，哥俩仔细的研究底本，认真的切磋套路，时间不长便可以公开演出了。好在新评书人物不多，情节简单，把故事顺个大概，上台就说。从处女作《平原枪声》讲起，一直到《红岩》《草原烽火》《红色保险箱》，甚至还把国外的题材拽了过来，前苏联的侦破小说《看不见的战线》也被搬上了评书的舞台。这样忙碌了一个阶段，居然成绩可观，他们先后创作出的新书足有30多套。与此同时，戏曲协开始收编社会上的个体演员，把这些人聚拢起来，组织成立了鞍山市曲艺团，收入由个人与茶社分账，上缴管理费之后全部归自己。这时候曲艺团也开始发工资了，单田芳的月薪标准是84元。可怜呢，这个曲艺团生不逢时，刚落地儿就吃不饱饭，那些响应政治号召的新书叫好不叫座，靠说传统评书积攒起来的家底儿，眼看就要花光，谁也不知道入不敷出的状态究竟能够维持多久。就这样，群艺团的头头们个个愁眉苦脸，再不想办法改变局面，恐怕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了。就在这样的一个当口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使得单田芳的心情又开始阴郁。那么他以后的路是否会顺畅呢？请您继续关注下次的节目。